大家好，时间过得很快啊，一眨眼，现在已经是2019年啊，希望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啊！我看啊。我这个好像好，可以啊。我想这个图片有多少人没看过的？看过的人举手一下。啊，你们不错，所以表反映出你们每一次来教堂、来教会，你们都会注意一下，在你进来大门这里进来的右边挂了些什么样的图画啊，非常好。有时候因为我们每一个礼拜天都进来，或者一个礼拜来两次，东西在那，但是呢好像没有看见一样的。不，非常高兴大家都注意到这个图片大家注意了，但是内容也没有注意。会不会如果我不给你看这些的字，你会不会背下来？那可能是另外一回事，是不是啊？这样的一个的图表啊，大概是表达了奥克兰教会的事工的一个使命啊，也在那里看见了在这一个教会里一些的核心的事工和你们认为非常重要的那几个点，在不同的时刻，在不同的教会或者在不同的处境，他们都会有不同的意向这个意向可能每几年可能会稍微会有些的改变但是教会的使命大概都是不会变动的。无论你去哪一个教会，无论你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方，你会看见使命也都是差不多的。在奥克兰教会在2019年也有一些不同的事工的设想和一些的计划，我相信在去年的一些的场合里，教会的长子也跟你们有一些的分享，然后在今天的这个茶叶里面也告诉你每一个人的服事的岗位也稍微给你提醒了一下今年的一些的重点和主要的方向。我想在这一年如果神允许的话，教会也特别希望在敬拜的事工上能够做一些适当的调整，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敬拜我这一位的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或者一个故事或者一个漫画。那早上起来了，丈夫就对太太说，我今天是不是一定的要去教会，我真的很不想去，我能不能够今天就留在家里面，可以吗？然后他的太太就跟他说说亲爱的不行了你大概非去不可，因为你是这教会的牧师。那当然呢，我现在退休了，那大概我可以讲这些话了吧。我今天真的是不想去了，能不能就在家里面睡一个懒觉，是不是不知道在你的家里面有没有这种的状况。有时候礼拜天早上家里面就好像要打一场仗一样的，把家中的男女老少都要把他拖到教会去，小的在那里吵，有时候大人也在那里吵，是不是？但是总是有一个人说非去不可，是不是啊？快点快点像赶猪一样的把他赶到车上，那我一起的去。那为什么要去教会，特别在礼拜天为什么要去教会的敬拜？当然我能够体会到不想去有时候比较自然一点因为这出于人类的罪性和我们的懒惰。但是另外的一个原因，也是往往我们将星期天的敬拜把它当成了另外的一个聚会。我也听过人说， 但是我星期五晚上或者星期六晚上我去了教会，去了团契，你看我们这个团契这个活动多好，那我何必礼拜天再去一次呢？那就是礼拜天的那一个敬拜往往就好像是礼拜五礼拜六晚上团契的活动之一了。所以我是觉得每一个人，无论你是来教会的敬拜的，或者是你在负责带领敬拜的一些的同工们，我们都需要好好的再思想什么是叫做，什么是叫做敬拜。礼拜天的这一个敬拜跟我们平常礼拜五礼拜六的聚会到底差别在哪呢？有些人觉得敬拜就是在那里歌唱赞美声，我想特别是这十几年来的这一个潮流，因此有人认为崇拜的前一半唱歌的部分就是敬拜了。那有人说我非常喜欢敬拜的部分，哦，讲到那一部分就谈不上了啊，我就在那可以忍，把它忍过去就是了。那对他来说的话，诗歌的那一部分 那就是敬拜了。那也有许多的人，特别我们年纪大一点的，我们会觉得敬拜就是去听到，是不是？其他的这些诗歌这都是点缀点缀的，重要的就是听到。所以也有一些人的习惯就是他一定迟到二十分钟的，因为二十分钟之后就开始讲道了，是不是？我也注意到有些人蛮固定的，就是聚会开始了二十分钟他就准时就到了，因为对他来说听到就是敬拜，是不是？根据字典的解释， Webster 的解释，敬拜是在那里崇敬啊，崇敬啊，一位的神，向那一个配得的人给他最高的尊崇。那当然你也体会到，如果要在一个四十多分钟、半个到四十分钟的一个讲道里面，要详细的把这个题目讲得清楚的话，大概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今天早上和你们分享的这个信息，是帮助我们能够从圣经里面找一些的经文来建立这一个敬拜的一个基础，让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更加的知道如何敬拜神，什么是叫做敬拜。当然要一个完整的一个话一个讲题的话，那需要有另外的一些的时间来思考。那今天早上我会用一个与平常大家可能熟悉的诗经的讲道不同的方式，那就是一个专题的一个讲道，来看一些的经文，来学习圣经对敬拜的一些教导。当然讲到专题的讲道啊，按照我以前读神学的讲道学的老师的标准的话，他说这样的讲道啊，专题的讲道，你大概一年最多最多讲一次或者是两次，你讲完了之后你就要立刻的回到房间，在那里认罪悔改。那所以呢，我也带着一个蛮警惕的一个心，提心吊胆的来用这个专题的方式来讲道。因为专题的方式讲道你是非常不容易的，能够找到你所需要的所有的经文，讲一个很完整的一个题目。也因为这些的缘故，所以我相信在这教会也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都是熟悉的是按照书本一章一章的讲下去。但是今天我们就姑且跟平常的听到讲到的模式有点不一样，用一个题目的方式来思考什么叫做敬拜。在我们今天等一下要看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见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的主旨，在整个的敬拜的题目里面是不能够忽略的，那就是敬拜神 就是对神的敬拜是神子民的一个明显的身份，那就是这些相信神的人，如果你要问他们的特点在哪，那你唯一能够回答的就是他们是一群敬拜的人。我们首先呢会从创世纪和出埃及记来看一下这一个敬拜的这一个题目。首先的是在创世纪的第四章第三到第四节，在这里经文说，有一天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牲和羊的脂油献上。那这是圣经第一次的记载人向神的那一个献祭，就表示人对神的那一个尊崇。然后在洪水之后，第八章的第二十节这里说，挪亚给耶和华筑了一座祭坛，拿各样洁净的牲畜和飞禽献在祭坛上作为燔祭。这是挪亚对神表示他的那一个敬仰，他对神的那一个爱慕。接下来的是在第十二章的第七到第八节，耶和华向亚南，就是亚伯拉罕显现说，亚伯拉罕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祭坛。那后来他从那里就迁到伯特利的东边的山地，他在那里也为耶和华筑了一座祭坛，呼求耶和华的名。我们可以知道，在亚伯拉罕他早年的属灵的生命里面，他是借着建筑这些的祭坛来表示他对那一位呼召和带领他离开乌尔的这个神的那一个的尊敬，那一个的爱慕和那一个的尊崇。亚伯拉罕有一段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故事，当他与，如果我们熟悉旧约圣经的话，他与当地的五个王在那里征战，并且他得到了全胜。当他凯旋归来的时候，他又遇见了一个人物叫做麦基洗德。在希伯来书这里讲这里描写麦基洗德这个名字，翻译出来头一个意思就是公义的王，其次是撒冷王，撒冷意思就是平安的王。他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没有族谱，他也没有生死的记录，而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永远做祭司。所以在圣经里面谈到麦基洗德的话，就是他在那里预表了基督。所以当亚伯拉罕面对遇见了麦基洗德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他献上他所有的十分之一。那这是亚伯拉罕向神的这个使者表示了他的尊崇，他的这一个奉献也是他的敬拜的一个行动。接下来我们看的另外一段经文，在第33章的二十节，就记载了雅各他多年的流荡之后，他就回到他父亲的地方，然后他也在那里怎么样逐渐的一座坛。这一个的行动也是一个的敬拜。所以在我们刚才看的这几段的经文里面，有一个的共同点，就是以色列的先祖从一开始就透过一些的行动在那里敬拜神。然后我们转移到出埃及记，那神差遣他的仆人摩西，就带领以色列他的子民离开了埃及这一个围炉之地。那神要救他们脱离什么呢？那神拯救他们脱离这个埃及的地方，那个目的是什么呢？当然要在那里终止他们在埃及的 这一个奴隶的那一个生活，那一种的困苦，那种被捆绑的生活。但是更进一步的，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那里这样的说，神十二节，神回答，我必与你同在，你把人民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你们要在这山上侍奉神。侍奉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敬拜。在十八节，现在是摩西对法老说话了，现在求你让我们走三天的路程到旷野去，好献祭给耶和华我们的神。然后在第五章的第一、第三节，我的人民要离开这里，叫他们可以在旷野向我守节，求你让我们走三天的路程到旷野去献祭给耶和华我们的神。那神救他们脱离埃及，那一个目的是什么呢？除了是他们能够脱离困苦和捆绑，更要的是释放他们能够去敬拜神。你要想象，想一下，在若干年后，埃及人的后裔会问呢，这为何当日以色列人要离开我们的地图？那回答是什么？他们要去敬拜他们的神。换言而之，敬拜这个创造天地的神，就成为了神的子民、神的儿女们的一个标志。这一群的以色列人，神的老子民、神的儿女，他们就是一个敬拜的一个群体。我们继续的再看以色列历史，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去敬拜的举动。那除了献祭，他们也有透过诗歌、透过乐器而组成的一个那些的音乐。然后不但如此，在旧约圣经里面这样的描写，并且当我们来到圣经最后的一本书《启示录》的第七章，那里说，这些事以后，我观看，看见有一大群的人，没有人能够数过来的，是从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来的。他们在做什么？他们都站在宝座和羊羔的面前，身穿白袍，手里拿着棕树枝。然后十一节，所有天使都站在宝座、众长老和四个活物的四周。他们就是这一群的人，包括了天使，包括了从世界各邦、各个国、各支派的人。他们站在宝座前，然后他们在宝座前怎么样？俯伏在地上敬拜神，说：“阿们，颂赞，愿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全能、力量，都归给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是一个何等美的一个图画！然后我在这里看见的是什么？以色列是一个敬拜的民族，不但如此，所有神的儿女和那些跟随神的人也都要在那里敬拜他。当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所有的信徒也都要聚集在神的面前，在那里敬拜。这就是我们所看见的一个真理，神的子民是一个敬拜的一个群体，敬拜要成为神子民的那一个独有的标志。神拯救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好让他们能够敬拜。今日神拯救了我们，也是要为我们能够敬拜他。我时常想到，在去年遇到在国内培训的时候，遇到了另外的一位老师。那礼拜天到了，那怎么做什么？那如果我们这些外面去的去教会的话，有时候会造成教会的一些的不方便，很容易被人一看就知道你是外面来的，那可能有一些不是最好的一些的效果。所以一般来说的话，我说那礼拜天我就不一定去了，我就留在房间里面。 但是另外的一位老师说，他说我一定要去啊、他说不管这个情况怎么样，我还是去。如果礼拜天我不去敬拜的话，我会觉得周身不自在。那同工们也没办法，然后这个老师就说你们放心好了，我自己知道要去哪。然后他自己就去找了一个教会，他对那个地方也比较熟悉一点，他就去了，是不是？那我在看着这个图画的时候，我觉得蛮好的一个啊，我可能没有像他那样的有这种的胆量，但对他来说的话，我就是要敬拜，是不是？是一个敬拜的一个群体。有人说，神是最终的目的是要他的子民来敬拜他，而他救赎的计划只不过是这个目的的一个工具。你和我被救赎，为的是要我们能够敬拜神。在基督教会的历史里面，福音无论去到哪一个地方，信徒就在那里聚集，在那里敬拜神。所以我们要记住的，基督徒是一个敬拜的一个群体，敬拜是我们那一个标志。那我们要怎么样的敬拜？在古代的中国，如果要朝见天子的话，必须要按照礼记的规条。美国的国务院，我相信每一个国家都有他们所谓的礼赞大臣，他的职责是要详细的列出与各国和本地领袖见面的时候所需要遵守的礼节。如果你要见这一个国家的总统，如果你要见国家的他主席，你大概一定要遵守某一些的礼节，一些的条文。你不能说好吧，我要来就来了，不行的，是不是？你要按照哪些的规矩条文。那敬拜又如何呢？你来敬拜这一位的神，那你要怎么样的敬拜？你要穿什么样的衣服？你要有什么样的态度？你应该做哪一些的事情呢？你会注意到圣经不是一本的礼记，没有在那列出好，你要来敬拜的话，你就要遵守，你就要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一条清单。圣经不是这样的一本书，虽然我们很希望圣经是这样的一本书，如果是的话，那就简单了很多，也会减少了许多教会里面的争执，甚至有些的分裂。圣经不是这样的一本书，但是神在圣经里不同的地方也给了我们不少的指示。有许多以色列人在旧约时代敬拜的榜样，在那圣经里面给了我们，没有说这是你一定要做的，乃是说当以色列人在敬拜神的时候，这是他们所做的。而且也有第一世纪信徒敬拜神的一些的例子，但我们能够从这一些的例子，这些不一定是明文规定的，但是圣经里面的一些的榜样，我们来看一些的经文，然后以这一些来做我们的一些的提醒和标志，在今天我们敬拜的时候，有哪些的事项，哪些的原则是我们可以要注意的。首先我们要看的是神主动的在那里邀请我们来敬拜他，是神主动的邀请。在出埃及的第24章那里说，你自己亚伦、拿达、亚比父和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来，你们要远远的下拜。神在这里说，你们来敬拜我。因此当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我们要记住的，神已经在这里了。我们不需要在敬拜的开始的时候在你说，神，我们今天聚在这里，求你来到我们的当中。是我们很多的时候会做这样的祷告，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他已经在这里了，而且是他在那里邀请你来敬拜我。因此当我们来敬拜的时候，已经在这与我们同在，无论你感觉到或者你感觉不到，或者你来的时候非常的清醒， 或者是你昏昏沌沌，你感觉到非常的疲倦。昨天晚上的开会开得太晚了，昨天晚上的活动太多了，现在来到教会很累很累。不管你的状况怎么样，神已经在这里了，神已经在这里与我们同在，是他首先主动来邀请我们敬拜他。不是说我今天要来敬拜神，不不不，是他在那里首先的他邀请你说来，来敬拜我。所以我们每一次的敬拜都是回应他对我们的邀请。也因为这缘故，在许多教会的敬拜的程序里都有宣召的这一个项目，或者以后在我们教会里也会有一个项目宣召。宣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读一段圣经的话语，在那里邀请你来敬拜，来敬拜神。然后接下来的我们的敬拜，包括了诗歌，包括了我们的祷告等等，这些都是对他的宣召的一个回应。所以要记住的第一个点，就是神主动的在那里邀请你和我来敬拜他。然后第二个要点或者原则，在出埃及的第24章的第四第五节，摩西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了一座祭坛，又派了以色列人中的青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杀牛献为平安的祭。摩西筑了一座祭坛，又派年轻人去献燔祭。这里所看见的是一个有次序的一个参与。刚才我们所看见的是一个神主动的邀请我们来敬拜，然后在这里我们所看见的是一个被邀请的之后是一个有次序的参与。在尼希米记的12章31到38节，这里说31和38节，当以色列民他们重修了这个城墙，在奉献礼的时候，所谓他们的献墙礼啊，不是献堂，献墙礼的时候有这样的记载，我带领犹大的领袖上了城墙，组织了2队的送战的人，一队在城墙的右边，第二队送战的人往左边行。在这里看见有不同的人在敬拜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当中是按照规范，某一些的规范和次序的。然后在数百年之后，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他这里是说，这是在敬拜的那个大前提下，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当信徒聚集敬拜的时候，当中必定的要有次序。不但如此，不是来旁观，不是来看，乃是来参与这一个敬拜。不是来单单听领诗人的歌声，也是大家一起的开口的颂赞声，一同的祷告，一同的说阿们，并非只是在听别人的那些的祷告。那我们看这一个教会的时候，感谢神给我过去几年有机会和你们一起的敬拜，我非常的欣赏敬拜的时候一些的次序，弟兄姐妹的参与和投入，在敬拜的里面的投入，是不是？特别是在圣餐的时候，大概我们都会很明显的看见那有次序的在那里进行，大家一起的在参与，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也希望教会一直能够维持。不错，在圣餐这件事上，有时候我们说这只不过是一个纪念的仪式，就算是纪念，当然你领圣餐的时候知道是超过的纪念，因为你领受圣餐的时候，你的心灵会得到了滋润，你内心有那种的感动，所以不是单单的，圣灵也透过这一个饼和这个杯来滋润我们的心灵。希望我们能够继续的维持这种圣餐时候的那种的次序，礼拜天的敬拜也是一样的。当然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大概都会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也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都可以学习更多的参与。 如果不会唱的话，那慢慢的学习一起的来唱，不是来听别人怎么唱，那是自己也开始来用歌声来颂赞神，是一个有次序的一个参与。好，第三个我们要看的是一个群体的一个敬拜。在尼希米的这段经文里面，回到尼希米这一段，更加的告诉我们，敬拜并非是一个个人的行动，而且是一个群体的一个活动，就好像以色列整个民族在那里敬拜神。当然我们也需要个人敬拜的时间，你个人在你半天之外，你的那一个安静的时刻，在神的面前只有你和他那一个对话，在那里读他的话语，在那里跟他说话，在那里用诗歌来赞美他，这是个人的。而且在礼拜天的敬拜里面，在有些的教会也会有一个的项目，是让你个人能够与神说话，让你个人与神建立一个更加亲密的关系。我们需要这些个人的敬拜，但是我们跟信徒们一起的敬拜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不是单单我说我在家敬拜就行了。因为当你一听了这样的一个回答的时候，你就很多时候不知道怎么说怎么回应了。你说呀，都是去敬拜，但是他说他在家敬拜，或者他说我看电视也一样的可以敬拜，那你怎么回答？是不是？但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一个群体的一个活动，我们和神的儿女们一起的在敬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在刚才我们看的启示录的经文里面，神的说神的儿女如何在那个新天新地在那里敬拜，这也就是礼拜天我们要来教会敬拜的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当然因为时代的社会的改变，有些人是在服务行业工作的，有时候你礼拜天的早上你实在不能够来，因此在有些的教会的时候，在礼拜天的下午或者礼拜天的晚上有敬拜。如果礼拜天整天都要出啊都要工作的话，那你要是不是要有另外的一些的安排？是不是？我们主日是和大家一起的来敬拜。我时常看见有许多人是不畏艰辛的啊，甚至在有病的时候，或者陷于自己心情很不好，在极端沮丧的时候，仍然的要来教会，要来敬拜。这是令到我非常的得到鼓励的一件事情。我们是一个敬拜的一个群体，不是单单口头上的敬拜，而是一个切实的一个行动。礼拜天的早上和信徒们一起的在那里敬拜，这是我们生命里首要的次序，是不是？记得当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这样的跟他们说，我说有些的时候你功课会忙，你可能要考试，可能星期五晚上你要在家里面读书做功课，或者有些时候那不是经常的教啊，学校礼拜五晚上有些的活动，在那些的时刻，我们会允许你礼拜五不参加教会的啊这些啊少年或者青少年的活动啊，久不久可以这样不参加的啊，不是一个习惯，礼拜五不参加，不有时候因为有些各样的因素你可以不参加，但是只要你有一天是住在我们家里面的话。礼拜天的敬拜是没有商讨的余地，就是你再不喜欢你都要来，就要跟我们去，功课你再忙你也要跟我们一起来，功课真的很忙的话，大概礼拜六你可能就要少玩一点，多做一点功课，让你礼拜六礼拜天可以去教会，也可能因为你礼拜天要去教会，礼拜六的晚上有些的活动你可能不能够参加。因此孩子，当然你生病的话另外一回事，如果还我们的孩子要参加一些的运动，特别是棒球队啊，那我们都会在参加这个队之前都会问一下子，礼拜天会不会打球的。因为我们住的那一个地区蛮多犹太人，那对犹太人来说的话，礼拜六是他们的休息，他们所以为了迁就他们的缘故，很多的球队礼拜六就没有不打球，但是呢就把它改到礼拜天了。 那所以我们在参加这些球队的时候，我们都会问一下你白天会不会打，有没有打球，如果说有的话有多少次，然后我们也会跟打这个报名的时候也会说，那我的儿子礼拜天他不能够来，那如果学校如果这些球队他们能够接受这一个，那我们会参加，如果他说不能，礼拜天你一定要来的话，那我们可能要看看有没有另外的球队。因为在我们家里面，我们认为当你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当你还小在成长的时候，礼拜天的敬拜是一个必须的一件事情。我们刚才讲到了敬拜是一个群体的，那现在继续看的是在敬拜的时候也有神话语的宣告，又回到出埃及的第24章这里，他又把月书拿过来念给人民听，然后他们说，耶和华吩咐的一切话我们都必遵行和听从。当他们敬拜的时候，摩西阅读神的话语，所以在所有的敬拜的当中必须有神话语的宣读和神话语的教导。除此以外也看见人对神话语的回应，不是单单一些资讯的一些的传递，一些是知识内容的传递，并且也需要我们都做一些适当的积极的回应。然后当我们在那里顺服神的话语，回应他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慢慢的在那里被改变了。这是在每一次的敬拜里都要有的，都不会缺的，就是神话语的宣告，或者我们说神话语的讲解。会众来敬拜的人需要在那里听，但是同时在这里我要再一次的强调我们这些讲道人的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不是单单在你讲一篇道，而是能够帮助弟兄姐妹能够更清楚的认识神的话语，而且对神的话语能够要有一个正确的回应。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讲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想到你们当中在没牧师的时候，教会的一些的长老要负责讲道，他们现在还都在工作，又要加上讲道。我时常说，哎呀，怎么可以做得到的啊？因为按照我自己的习惯的话，每一次的讲一篇道，我都需要坐在我的书桌前面，至少要有15个钟头，什么都不做的，就是在那准备讲道。然后到礼拜六的时候还要再做些的修改等等等等。那我在想，如果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然后我又要照顾孩子，又要工作，又现在的工作环境又是越来的越没有像以前那样的舒服，是不是？工作的人少，但是工作量在哪里增加？然后礼拜天又要讲到，然后怎么办？是不是？我完全能够了解这种的摆上，这种的辛劳，我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体会的。但是无论如何，要么我不站在讲台上讲解神的话，如果我要讲的话，我一定要把它讲得清楚。不要，今天很多的信徒礼拜天不想来教会，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觉得听到很无聊。那当然我说可能你不会听到吧，但是有时候特别在我退休了之后，我坐在下面的时间比站在上面的时间多了。那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啊，以前我都是站在上面在那里讲，很少坐在下面听。那现在退休了就不能够每个礼拜都站在上面，那坐在下面的时间就多了。我就开始慢慢的能够了解为什么有些的会众当你在听我们讲道的时候你会在那里打瞌睡。我现在一点都不会责怪你，因为我有时候也需要我的太太在旁边我能够完全了解，我也能够了解为什么很多人一想到你白天要去教会 哎呀，就在那里有点头痛了。那我今天早上是有点不舒服，我没病的也要找病，然后有正当的理由。今天下大雨了，路不好走。当然在你们这边的话就是，哇，这里今天下雪太多了，又下了一寸的雪，那不行。在我们那边半寸的话，大概整个城市都会瘫痪的啊。那我们会找各样的理由，我也开始慢慢的了解了，因为我坐在下面的时间多，就是有时候你白天之前，真的很不好意思啊。我都要做祷告，就是神啊，求你帮助我啊，明天去教会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更加谦卑受教的心啊。不论你上面讲的怎么样，求你帮助我能够谦卑，我能够了解，是不是？所以我经常说，要么我们不要讲，要讲的话，我们要好好的把神的话语讲出来。帮助弟兄姐妹能够明白神的话，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因为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神的话语，不是在讲我的心得我的亮光，我乃是在讲神的话。当我想到我要在这里处理神话语的时候，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责任。我有时候特别在最近跟国内的有一些上过我课的学生，我说我时常听见你们讲话谈话说好忙好忙，一直讲到准备讲到的时间都不够了啊！我经常听见这些话，我们很忙，所以没办法准备讲到，所以我们的讲到变成这个样子。我说这样的话语是非常错误的，我很希望从现在开始我听见的是，因为我要准备讲到，所以我没办法处理这些的事情。如果你们能够，我跟这些的学生这些传道人说，如果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调整，那我说你的教会就有福了。因为我要准备讲到，所以我没有时间去参加这个婚礼的宴席，我不能够参加你要请我吃饭。因为我要准备讲到，所以这一次我不能够来，我不能做这件做那件事。反而的，我们听见的是，因为我很忙，所以我没有好好的准备讲到。我说这是不对的，因为你和我在处理的是神的话语，好吗？好，那我们再继续的往下。我们看到神话语的宣告，我们也看下面的，要看的是那个奉献的一个行动，又是在出埃及记的，又派了以色列人中的年轻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杀牛献为平安祭。在以色列人早期的历史里面，他们向神奉献不同的祭，有些是表示对神的感恩，有些是代表我献这个祭是代表我的罪得到了赦免。然后当这个民族继续在成长的时候，诗歌各样的音乐与乐器也就成为了他们敬拜中不可缺的一个环节。在早期的教会又加上了在敬拜的时候也有金钱的奉献，金钱的奉献是象征着我们对神的感恩和承认，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那里来的，都是属于神的。所以我每一次的奉献，金钱上奉献，都在那里提醒我将从神那里所得到的一切，我拿一些出来奉献给他。有关金钱的奉献可能特别讲一下的，我在这里今天不是要讲你要奉献多少，这是另外的一个的题目。但是奉献也经常在教会里面会引起一些的争执。在一般的教会里面，金钱的奉献是一个敬拜的一个项目，就是如果是一个敬拜的项目，你就会看见有些的教会他们会传一个奉献袋子或者传一个奉献的盆子，你把钱放进去，然后给机会信徒有机会把金钱放在里面。 当然也有许多的教会，特别一些在北美的华人教会，这个现象比较多一点，就是在敬拜的地方放一个奉献箱，拿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有些大一点，有些小一点的，然后让弟兄姐妹能够自动的，然后去把钱放进去。在圣经里面没有明显的告诉你，你要传这个奉献袋子、奉献盆，或者是放一个箱子。每一个教会有它不同的传统，它的历史背景，那所以这些操作都是可以的。但是往往就不要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奉献的项目，所以就忽略了这个奉献啊！我很感谢神，包括在奥克兰的教会，我以前服侍的一个教会，我们也没有这一个奉献的这个项目，但是我们放了一个箱子在后面。所以很多的人来到教会觉得非常的惊讶，怎么你不需要提醒他们奉献，怎么那他们要奉献怎么办？我们就说呀，我们真是希望会众能够就是自发的找到这个奉献箱，他们就把钱放进去。这些年来很少会有任何的缺少，我想欧克兰教会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但是你看见一些人在教会里传这个盆子，传这个奉献袋，也不要觉得怎么这么怪的，为什么要传啊？好像有点不好吧。如果当中有还没有信耶稣的人，那会不会令到他们觉得不很难为啊？要怎么做？我说没有这个必要的，是不是？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有没有担心啊？今天这首诗歌这些慕道的朋友可能不喜欢，那我们就不唱好了。不会的，是不是？敬拜金钱上的奉献也是我们对神的敬拜之一，可以放心的，无论是放在奉献袋里也好，放在奉献箱里面，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行动，表示我们所得到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这些的经文帮助我们的敬拜的一些的认识，不是说你做了这些就是敬拜，或者是敬拜非这样不可，没有人能够敢说这些的话。这些的经文也加上有许多其他的，可能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看的，在那里供应我们一个框框，一个架口，知道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可以怎么样更加的充实我们来敬拜这一位创造天地的神，这一位拯救了我们的神。当我们看见意大利人的时候，我们会自发性的会想起啊他们的浪漫，看见德国人的时候想起他们的机器的可靠，看见瑞士的人的时候想起他们所做的手表的精致。当然现在的时代有些的改变，但是至少一般我们会有这样的联想。我们想到中国人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中国的那些佳肴美味，是不是？也就是讲的吃，就是你很少看见一个节目《舌尖上的德国》，你好像没有，至少我们也还没看过。但是你看的到处，你看的都《舌尖上的中国》，你有看见是台湾101个故事，你一看啊，都是吃的。就是，那对你吃的有兴趣的人啊，你很喜欢看，是不是？好，那但你看见两位衣冠穿衣服很整齐的年轻人在街上骑着他的自行车，挨家挨户的敲门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是摩门教徒，是不是？那当我们看见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的联想是什么？从今天看的这些的经文里面，很清楚的知道神是要他的儿女们成为一个敬拜的一个群体，不是成为，你就是那一个敬拜的群体。那关键是你这个敬拜是怎么样的把它表现出来呢？敬拜就是成为我们的身份了。当我在准备这一篇信息的时候，特别这几个礼拜，我就想起国内的一些教会，可能大家也都知道，最近中国教会再一次的遇到近年来少有的这个逼迫，是以前可能没有经历的。有的话，那大概是在多年前文革的时候，有许多的教会除了被通知礼拜天不能聚会，那有些教会更加的被很严格的被执行，礼拜天有人来把门锁上， 在教堂的外面或者楼下，在那里有警察、公安等等，阻止任何的人上去，去了教会。那信徒怎么办呢？那是不是就停止聚会呢？会不会对我们有些人来说，哦，竟然把教会门也关了，那正好不需要去教，不需要敬拜了，是不是？但只是当你看这一批的信徒的怎么样，我不能在这里敬拜吗？好，我们就在不同的信徒的家里面，我们礼拜天在那里敬拜。在这一个家里面可能只有五六个人，可能有十几个人，有些地方可能有二十多个人，因为我不能够在一个地方敬拜，那我们就分散在不同人的地方。也有些的教会目前还没有到被关的这个地步，但是政府对他们有许多的要求。那也有教会大概两三百人的，一直到五六百人的，他们说政府有些的要求我们或者是可以考虑，如果说你们不能够办儿童主日学，好，那我们可能就停止儿童主日学，让父母在家里面好好的教导自己的孩子。但是在有些的地方他们会说我们有一条的底线，然后如果政府的要求是要我们过了这条底线的话，那我们最多礼拜天我们就不在教堂敬拜了。虽然我有很美的地方，可以装三百人、六百人的地方，甚至再多一点，那我们就不再聚会了，我们就把它解散。然后我们分成，如果是三百人的教会，我们就分成10-20个小组，每个礼拜天在不同的家里面聚会。600人的教会，我们可能会有60个不同的小组的在家里面敬拜。他说这个敬拜是我们不能够停止，我们可以不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不会停止，我们还是继续的要在那里敬拜，因为我们是一个敬拜的一个群体，敬拜就是我们的身份。对信主很久的人来说，礼拜天的敬拜很自然，也是很习惯的一件事。对于一些刚信主的，可能需要学习慢慢来更改一下我们生活的规律。要更改的话，就是可能在礼拜六，特别是晚上的一些的活动，可能就要开始有些的调整了，是不是？不然到很多时候礼拜六晚上我们活动的很晚回家，然后礼拜天早上又一早要起来，会有点吃力的，是不是？所以你为了礼拜天敬拜的这个重要性，你就开始在平常的生活里面你要做调整，你的优先次序要改。个人的生活是这样，有时候教会的生活也是一样的，是不是？如果教会礼拜六有活动的话，是晚上一定要在几点钟之前就要停止，就要结束，让大家可以早一点的回去那个休息，是不是？因为礼拜天的敬拜是一件重要的事，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记住，那一位创造我们的神，那位爱我们的神，又是我们所相信又跟随的这位神，他已经发出了这个邀请，他要我们来敬拜他，来让我们敬拜，他要我们成为的是一个敬拜的一个群体。好吧，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我们用片刻的时间啊，有些的默想，有些的回应，因为礼拜天是这样重要的，礼拜天的敬拜是如此的重要。好吧，我们每个人都想一下，那在我们的生活里，日常的生活有哪些地方我们需要做一些的调整，好让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的敬拜，这是一个更有意义的一个时间。好，我们个人自己想一下， 然后你将你需要调整的地方你来告诉神。天父，谢谢你随听和悦纳我们个人在你面前所表示的心愿。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